圣经问答系列是电子圣经团契专题为大家制作播出的又一节目。这个节目收集了大量来自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圣经学习或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我们将对这些问题用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专门来为您解答。希望通过这个节目的学习，能给您带来一些收获。欢迎您的收听。
克里斯先生您好，哥林多后书五章三节是在讲谁？这代表什么？谢谢您。
哥林多后书五章一到三节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被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第一节里译作拆毁的这个希腊词，和马太福音24章2节里译作拆毁的那个希腊词是同一个词。马太福音24章2节是论到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由于这两个希腊词相同，所以我们可以套用马太福音24章2节里拆毁含义来理解哥林多后书5章1节。现在我们可以看出这地上的帐篷怎样是指有形教会。我们拥有神所造的房屋，是一个由所有真信徒组成的属灵上的房屋。希伯来书三章六节说，我们就是神的家。在英文里，家和房屋是同一个词。我们地上的帐篷若被拆毁了，这件事发生在现在这个时候。可是神的真儿女仍然坦然无惧，因为他们还有另一个房屋，就是在天上永存的房屋，由所有神的选民组成。众教会里一切未得救之人却不是这样，很可能这就是他们拼命想留在众教会里的其中一个原因。这个永恒的房屋，就是基督在2011年5月21日一旦神拯救了最后一位选民造完的。我们深想得的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就是指这个永恒的房屋。穿上衣服，或者成为这个属灵的房屋或者家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我们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赤身也就是说罪没有遮盖。有意思的是，神提到说在他来到的日子见人赤身而行。启示录16章15节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
克里斯先生您好，以赛亚书60章6到7节说，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华的赞美，基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尼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平先生以前曾在他的耶利米书查考里教导说，这两节经文还没有应验， 这两节经文是谈论穆斯林国家要宣告神的赞美和他的审判。您认为神可能会在这段时期使用他的选民得救的穆斯林教徒向全世界宣告他的审判吗？谢谢您。
我认为平先生提到这些经文是要表明神的计划就是要从穆斯林国家里拯救许多的人。基达尼百约是以实玛利的儿子。历代至上一章28-29节说，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的儿子记在下面，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尼百约，其次是基达亚德别米比山。至于以实玛利，神也向亚伯拉罕应许，创世纪17:18-20说，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你妻子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亚伯拉罕恳求神，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回话说，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意思是说以实玛利要活在神面前。注意以实玛利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要应允。所以我们发现福音曾传到普天下，宣告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神宣告他从大灾难里拯救了许多的人。我们可以猜想，这许多的人中有许多人来自穆斯林国家，因为他们中许多人是以实玛利的后裔，像尼百约和基达。顺便说一下，这就是电子圣经团契圣经回答穆斯林人问题这个讨论组现在蓬勃发展不足为奇的原因之一。数以千计的人加入这个群，因为这与以赛亚书60章这段经文有关。
克里斯先生您好，耶利米书51:8说，巴比伦忽然倾覆毁坏，要为他哀嚎，为止他的疼痛，拿乳香或者可以治好。您可以解释一下这节经文吗？谢谢您。
我们知道巴比伦倾覆的时候是2011年5月21日。那就是这个世界开始受审判的时候。这节经文的第二部分使我们想知道，毕竟是否有一些药物可以治疗巴比伦呢？可是答案是无药可救。主自问自答，确保那种想法迅速得到压制。耶利米书51:8-9说，巴比伦忽然倾覆毁坏，要为他哀嚎，为止他的疼痛，拿乳香或者可以治好。我们想医治巴比伦，他却没有治好，离开他吧，我们个人回归本国，因为他受的审判通于上天，达到穹苍。我们想医治巴比伦，他却没有治好，然后神命令我们要离开他，审判他。 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子圣经团契播出的星期日圣经查考节目。今天我们要思考，为什么2015年10月7日很可能就是世界末日？当然，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在圣经查考节目里一直在探讨这个话题。不过今天我们要着重论述这个问题，并且用圣经来解答这个问题。人们不断地问道，为什么2015年10月7日很可能就是世界末日？为了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我们首先必须从2011年5月21日说起。事实上，除非我们首先明白为什么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日的开始，否则就不可能明白为什么2015年10月7日是世界终结的一个合理的日期选择。一旦我们清楚地明白这个圣经结论，我们就会很快明白2015年10月7日如何与这个圣经结论一致。有三个主要的证据可以证明2011年5月21日就是审判日的开始。我们已经学到，审判日是一段延长的时期。这段时期从2011年5月21日开始，很可能将会持续1600天。我们明白，2011年5月21日就是审判日的开始之前，首先必须认识到神在他的道里放置了一个圣经历史年代表。这个年代表主要是在《创世纪》这卷书的最初的几章里记载的宗谱中发现的。神描述了世界从创世以来的历史。我们能断定，世界被创造的日期是公元前11013年，以及许多其他重要的圣经日期。我们可以顺着历史年代表断定许多圣经日期，从创世到挪亚时代，从挪亚到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和雅各，从出埃及漂流旷野，然后就进入士师时期，以及以色列和犹大由君王统治的时期等等。然后我们可以进而断定，基督降世是在公元前七年，主上十字架是在公元33年。然后我们可以根据圣经历史年代表的时间路径，证明教会时代何时结束，大灾难何时开始等等。所以神放置在他道理的圣经历史年代表背后，具有神话语的一切能力和权柄。因为这是一个圣经历史年代表，不是基于世俗证据或考古发现或类似那样的任何凭据，这是直接从圣经而来的年代表。所以我们信靠这个圣经年代表，而且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年代表建立起圣经教训。这不是人的年代表，而是神的年代表。神写下圣经，并将这个年代表放在圣经里，隐藏这个年代表直到末时。几十年前，平先生首先发现这个年代表，写下《亚当何时》这本书，很有意思。由于明白圣经历史年代表对神的时候和日期的各种各样的属灵认识，就开始变得一清二楚。我们明白，教会时代要持续1955年， 我们明白大灾难时期要持续23年。我们可以准确地说出确切的天数、月数和年数。这都是主开启圣经，显明这个圣经年代表的结果。关于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日的开始的三个证据，我曾提及到创造世界的日期是公元前11013年。从那个日期起，我们发现圣经形成某种模式或时间路径。顺便说一下，时间路径是合乎圣经的。神在但以理书里赐给我们有关70个7的时间路径，一条时间路径有起点，也有一个终点。神通过时间路径发表声明，表明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就如他使用但以理书9章里的70个7，表明将要临到的事情一样。例如，神赐给我们一个时间路径，从创世到大洪水。我们能看到大洪水正好是在创世以后6023年发生的，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数目，因为将要在圣经里确立的一个模式就是满了一个数目，然后再加上一段灾难时期，而6023这个数目就是这个模式的一部分，满了6000年。然后再加上23年，就得出6023年，直到世界被大洪水毁灭。接着，从大洪水到十字架，又有一个时间路径。大洪水发生在公元前4990年，耶稣钉十字架发生在公元33年。我们把这两个数目加在一起，就得到5023年。这并不是确切的年数，而是日历年数。我们又看到满了5000这个数目。这个数目包括数字5，表示赎罪的，还包括数字0，表示完全。所以从公元前4990年大洪水，直到公元33年基督赎罪的完全，间隔5023年。不过基督在公元33年是展示他在创世之前所成就的赎罪工作，这就又出现了那个模式。因为我们看到一个数目满了之后，然后又加上一段大灾难的时期，从公元前11013年到大灾难结束，和世界审判日开始同样是一个不同的时间路径。第一个世代，即上古的世代，在公元前6023年被大洪水毁灭，然后现今的这第二个世代，即现在的天地，在公元13023年后被毁灭。1988年是世界历史的第13000年，有23年的大灾难，直到2011年。因此2011年就是创世以后的13023年。遵循圣经里确立的模式，即上千的一个数目满了以后，然后又加上23年的大灾难时期，表示审判，大洪水的审判，十字架上的审判，以及末时审判世上一切未得救之人。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神在圣经里使用数字13的模式，以色列人围绕耶利哥城13次，城墙就倒塌了。此外，以色列有13个支派。 我不想突然离开原来的思路。不过数字13在圣经里表示世界的尽头或末了。1988年我们就到了13000年，且看看1988年以来的过去的这20多年里发生在世界上的事情。今天世界几乎面目全非，大量的罪急剧增加，众教会离道叛教。再看看同性恋婚姻，这种现象在过去的几十年前还没有听说过。婚姻制度遭受毁灭，因为离婚现象在全地很猖獗。有这么多事情都在走了下坡路，而且不仅仅是在下坡路，还坠入了万丈深渊。看见世界到了创世以来的第13000年的时候，罪恶急剧增加，各种不法的事情遍地发生，真是恐怖的，让人不可思议。这不是一个巧合，因为神曾说过，那日期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末时不法的事必增多。不要忘了，就在1988年，世界历史的第13000年之前的40年，以色列成为了一个国家，这是圣经里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我最近听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说，以色列曾分散在世界各地将近2000年，这些话都是他说的话。他说以色列人在1948年再度成为了一个国家，然后他接着列出他们目前面临的危险，以及他们要怎样冒险维护国家地位。不过他承认一个事实，即以色列人分散在全地将近2000年，直到相对近代的1948年。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这果树并没有结果子，因为他们并没有转向基督。然而，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就是圣经所提供的关于末时来临的标志。我们将所有这些事情都加起来以后，对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就毫无疑问了，现在就是末时了。所以我们看到2011年是创世以后的13023年，这是我们可以料想审判日在2011年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证据，而且的确发生了。第二个证据是从大洪水开始的时间路径。我读一下这节经文，因为神在创世纪7章11节里告诉我们大洪水发生的确切时间。创世纪7章11节说，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为什么神赐给我们这些细节呢？他告诉了我们大洪水发生的年份、月份，以及当天的日子。你可以在圣经里读到许多其他重要的历史事件，然而其中神并没有提供这种细节。在这种情况下他这样做，因为他知道末时他要揭开他的话语，显明圣经历史年代表。神的子民到时就得到一个描写大洪水的框架，他们可以看到大洪水发生于创世以后的6023年， 也就是公元前4990年，挪亚日历的2月17日。就在同一章里，神第二次预先警告挪亚，他已经告诉挪亚，大洪水将会在120年后发生。为此，挪亚一定是忙着修建方舟。那就是为什么方舟被建造。因为挪亚事先就知道有关大洪水的信息。不过，神在创世纪七章一开始，把大洪水讲得更为详尽，说道，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所以挪亚知道七天后，在他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洪水将要来到。他知道大洪水开始降下的那一天。然后在新约彼得后书3章前面的经文里提到大洪水，然后开始讲到世界的终结，用火毁灭这个世界。就在同一处上下文里，就在讨论当时的世界或第一个世界被大洪水毁灭，以及现在的天地要怎样被火毁灭的时候，神在彼得后书3章8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然后神接着讲到，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以及这个世界和宇宙要怎样被烈火焚烧毁灭。他称呼他的子民，亲爱的弟兄。然后他说，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一件事这个词组很重要。平先生在几年前曾查考过，说明这个词组极其重要。我们不可忘记这个词组所表示的这一件事。神说，我们必须知道这件事。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你若不明白这件事，就不会认识到你正生活的时期，就不会认识到我们正生活在世界末日的边缘。你不会认识到审判日正好是大洪水后的7000年。神曾对挪亚说，再过7天，他就叫大洪水毁灭世界。属灵方面，神是在说，再过7000年，末日我要毁灭世界，不是用大洪水，而是用火毁灭。挪亚的日子，那时有7天的时间，人和各样的活物要想从大洪水中得救，就必须在这7天里进入方舟。方舟就是拯救，这是唯一的出路。在大洪水中可以幸免遇难的唯一道路。同样，想要逃脱7000年后临到世界的最后的审判，唯一的道路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找到救恩。方舟就是象征基督所带来的救恩，在基督里就表示得救了。因为圣经说，我们藏在他里面，在审判日里受到保护。所以他说，再过7天，他要用大洪水毁灭世界，就给出了一个双重的时间表，正好在7天后。2月17日那天，雨开始降下， 不久世界就被毁灭了。挪亚600岁，2月17日那天，神降下大洪水，就应验了那个时间表。公元前4990年之后的7000年是哪一年？是公元2011年。这一年也是创世以来的13023年。记得我们曾指出这个数字很重要，因为这表明一个数字满足，再加23年大灾难时期。23年大灾难时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若是能知道那一点，那个信息就很重要了。巧合的是，借着对圣经历史年代表以及神的时候和日期的领悟，我们认识到教会时代是从公元33年五旬节那天开始的，在1988年五旬节前一天结束。要是到了1988年五旬节那一天的话，教会时代就等于又延续了一年。然而，在1988年5月21日前一天，神结束了教会时代，从神的家起手，发起了审判，发起了大灾难时期。从1988年5月21日开始，延续到2011年5月21日，整整23年。在任何人还没有将大洪水的日期以及7000年后的日期加在一起之前，人们就知道大灾难要持续的时期。大灾难持续的时期锁定了，从1988年5月21日到2011年5月21日，整整23年，也就是整整8400天。84这个数字与灾难和大灾难息息相关。现在我们不打算就此展开论述，不过84和大灾难之间存在的几种关联，因为这个数字有助于证实大灾难持续的时期。顺便说一下，有些人会说，我们还处在大灾难时期，可是他们却没有提供任何圣经上的证据。他们不再想再提到任何日期了，他们可能会含糊其辞地说，教会时代在某个日期结束，可是他们却不会告诉你，在他们那段所谓的时期里，我们处在什么阶段。他们不会说，灾难将会在什么时候结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能说。他们已经越过了23年的界限。2011年5月21日，就是23年大灾难时期的结束。可是他们却拒绝承认神在那时把整个世界带入审判日。他们否认，我们正处在大灾难过后的时期。然而，他们继续坚持认为，我们还正处在大灾难时期，在大灾难时期的后半期里，神曾拯救了许多的人，多得没有人能数过来。他们希望现在还是那种情况。最重要的是，他们想让神继续拯救罪人，想让神超出神话语的真理，以便维持他们的教训，认为他们的神一定继续在拯救罪人，否则神就谈不上什么公义和慈爱。 他们自有一套理论说明，神一定还在继续拯救罪人。不过，那是人的教训。来自人的头脑，来自人的情感。他们说，我们的神不会让孩子生在一个没有救恩的世界上。可是以前那段时期里，神不在众教会里拯救任何人。那时，仍有许多家庭仍然留在教会里，从未离开教会。生在这些家庭里的孩子怎么样呢？这些人自有他们的教训，这是他们坚持的教训。他们拒绝坦诚地查考圣经，查清这些事情，看圣经是不是这样教导的。这就是他们脱离23年大灾难时期这个界限。心里没有着落，他们不知道大灾难将会持续多久，将会持续40年还是70年，将会在哪天结束，延长的这段时期有什么重要意义？我们可以告诉你，圣经表明大灾难持续23年，公元前609年到公元前586年这段时期，神用来预表23年的大灾难。我们可以告诉你，8400与数字84有关，而84与灾难关联。可是他们却不再给出大灾难持续的年数或者天数，他们会远离那个话题。关于这件事，他们不再去查考圣经，那应该是一个重要的预示，表明在神开启圣经历史年代表的时候，在我们可以准确说出圣经日期的时候，他们走错了方向。我们知道，教会时代在公元33年五旬节那天开始，1988年5月21日五旬节的前一天结束。我们知道，有一段2300天的时期，几乎没人得救。那段时期在1994年9月7日结束，那一天是禧年七月的头一日，那天要吹角表示禧年。1994年就是一个禧年，这真的很令人惊奇，不是吗？教会时代结束以后2300天后的那一天，我们到了吹角吹响禧年的时候，而且正好1994年是一个禧年。然而这可不是一般的禧年，而是自从基督公元前七年降生以来的第40个禧年时期。公元前七年和公元1994年这两个日期相隔2000年。2000可以分解为40乘以50。接着我们就到了1994年，希伯来日历的7月1日，就是公元1994年9月7日。然后我们就经历第二个禧年的6100天，这是圣灵的二次浇灌下来。这时世界进入春雨时期，神在众教会外拯救许多的人，多的没人能数过来。然后他结束了春雨时期，结束了对众教会的审判。大灾难时期在2011年5月21日结束，距离审判众教会和大灾难开始整整23年，正好8400天。 2011年5月21日，正好是创世以来的13023年，正好是大洪水后7000年。大洪水什么时候开始降下？挪亚600岁，2月17日那天。在预测到大洪水后7000年是哪一年之后，2011年5月21日这个日期就锁定了。另外，2011年5月21日表示一个很重要的希伯来日历。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使用的是格里高利历、公历。我们所说的2011年5月21日就是建立在那个日历基础上的，而那个日历与人们假定的基督诞辰年数有关。2011年据说是基督诞辰2011年。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使用的公历有误，基督实际上是在公元前7年降生的。然而我们使用的是格里高利历日期。然而这些日期却是根据希伯来历法、圣经历法来计算的。那就是我们得知犹太历法的假期通常是在9月或10月，以及他们在一年中别的节期。例如他们在7月守祝棚节，7月是我们公历的9月或10月，所以我们的公历也是基于犹太历法。换句话说，你可以针对我们公历的任何一个日期，对比犹太历法，可以找出那一天对应的犹太历法的日期。2011年5月21日按希伯来历法或圣经日历来说是2月17日。大洪水发生是在2月17日，正好在大洪水后的7000年。大灾难整整持续了23年以后，在地球历史的第13023年结束。这一年是2011年5月21日。要是这个时间表是人为的话，要是这个时间表只是像平先生这样的人去人为操纵捏造这些事情的话，怎么不是别的日期，而是2011年5月21日呢？你怎样能操纵捏造来源于圣经的所有这些事情，并把它们与大洪水、创世、大灾难联系起来，然后又与我们的功力取得一致呢？你怎么做到的呢？能把这些事情操纵得这么妙不可言，我们却看不出其巧妙手法，谁有这么的聪明呢？批评者总是说，他们确信这是不准确的，可是他们却没法证明这个日期的计算有什么错误，也证明不了其中有什么诈骗，因为本来就没有任何欺骗。这不是人的聪明，而是显明神的智慧无法测夺。在世界陷入如此景况时，揭开圣经，我们该用什么词形容世界和众教会的景况呢？另外，以色列再度成为了一个国家，一切事情都准备就绪，一个时间表就被开启，可以准确地指出那一天就是2011年5月21日。那一天结束了23年的大灾难。按照神对挪亚所说，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一天就正好等于大洪水后的7000年。我们不得忘记一件事，我们看到一切都准备就绪，神锁定了那个日期，一点儿都没有让步。他锁定这个日期， 以致我们就会绝对知道那日来了以后就是审判日了。所以我们就会完全肯定地吹角，审判日近在咫尺，趁主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因为神的旨意要是救你的话，那天来到之前你就必须得救。全世界被警告了，然后神锁定了那个日期，我们就不能继续反驳那个日期，在这个日期上也不能让步了。当然，由于到了2011年5月21日，没有发生外表上的明显迹象，像大地震，我们肉眼未曾看见什么事情，往往就想在这个日期上让步。当时以为我们一定错了，我们就重新查考圣经日历，反思所有信息，看看我们是不是出错了。我们确实回过头来进行了反思，然而我们反思以后认识到，圣经在这个日期上不容让步，原先的立场不容有半点妥协。神锁定了这个日期，按手在那个日期上，所以我们只能说，圣经继续坚持认为审判日从2011年5月21日开始。回过头来反思圣经里的所有信息，这对我们很有帮助，因为这使我们又回到圣经，重新审查整个审判的概念。我们回到圣经面前，就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可能神使属灵的审判临到世界呢？那样解释合乎圣经吗？圣经里有什么属灵审判的先例吗？我们发现，不错，圣经里的确有这样的先例。圣经里一开始就记载的审判，就是一个属灵的审判。因为圣经那时说，人的灵性死了。此外，克西马尼园里对基督的审判也是一个属灵的审判，临到众教会的审判也是一个属灵的审判，因为这个审判是表示从他们挪走圣灵和救恩，明白后者尤其很有帮助。因为神提到先把他的愤怒的杯递给众教会喝，然后又将同一个杯递给世上列国喝。那么我们就看到，圣经确实教导属灵的审判，这些都是主要的审判。第一，最初因人的罪而临到人类的审判；二是克西马尼园里临到基督的审判；三是神的审判从神的家起手时，对众教会的审判。所有这些审判在属灵上都是属灵的。当然，我们也会有别的问题，为什么真信徒还留在这里？我们不是本应该被提了吗？为什么真信徒在审判日仍然还留在地上？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我们返回圣经，我们发现有各种各样的证据表明，神的计划一直就是将他的子民留在地上，经历审判日。在撒迦利亚书13章，神告诉我们，他将使他的三分之一经受烈火。在哥林多前书3章里，神告诉我们，在审判日，神将会试验所有那些自称是真信徒的，看看他们是什么做成的。 看他们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禾秸。在启示录十四章里，神提到他愤怒的杯，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为什么在描写审判日的上下文里需要忍耐呢？因此这是说，在审判日，圣徒的忍耐就在此。神在以赛亚书二十四章六节说，所以地被诅咒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少是形容选民的，就如圣经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可是这里说，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少。这意思是说，在神审判的日子里，他们也要在场，活在地上。有大量的圣经经文支持这种说法。圣经里甚至有十分直接的经文，以前我们解释的不正确。提到选民，圣经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神在几处地方里说，他要审判活人和死人。活人的意思是说活着的。他是活人的神，他是选民的神。这些选民在基督里活着。神在几处地方提到要审判活人和死人，死人就是指所有那些灵性已死的人或未得救之人。神是在表明，选民在世界上，他们还活着存留，直到主降临时。神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说的话很有意思，因为神两次说他的子民活着存留道，这是因为他将他的子民留在地上，经历愤怒大日的属灵的火，看看谁会忍耐到底，从另一边出来，如同炼净的金银宝石。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日。让我们查考这个事实的第三个证据。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讨论这个话题了。公元33年4月1日是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日期，那是在星期五。从公元33年4月1日直到2011年5月21日是72万2500天。2011年5月21日，神关闭天国的门，钉死所有那些不在基督里的未得救之人永恒的命运。正如他在大洪水的时候关了方舟的门，那些不在方舟里的一切未得救之人永恒的命运就钉死一样。那个数目可以分解为五乘以十，乘以十七，再乘以五，乘以十，乘以十七。每一个数目都两次提到。那三个特定的数目都具有属灵的含义。数目五表示救赎，因为耶稣展现创世之前成就的赎罪之功。十表示完整，基督的赎罪工作到2011年5月21日才能完成。数目17表示所有选民都得救了，天国稳妥了，因为数目17与天国等同。每一个数字都说了两次， 基督的赎罪之功完成了。对于所有选民，2011年5月21日之前都得救了，在天国里稳妥了。我们将72万2500天的时间表以及重要意义与自创世以来的13023年时间表以及大洪水后7000年联系在一起。按照希伯来日历，那一天就是2月17日。我们看到审判日从2011年5月21日开始。圣经继续坚持认为审判日从那个日期开始。神关闭了天国的门，结束了他的救恩计划。我们正生活在大灾难过后的这段时期。如果真的我们正生活在大灾难过后的日子，圣经认可那种观点吗？圣经在马可福音13章24节说，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所以圣经认可有一段时期是那灾难以后的那些日子。在这期间里，福音的光变黑了，神拯救人是通过福音的光。圣经说，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可是被比作日头的神的脸不再发光了，所以就没有光照亮人心的黑暗。根据圣经，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没有救恩。这与我们学到的此时正是审判日这个结论是一致的。如今重要的问题是，审判日将会持续多久？我们要问，为什么2015年10月7日很可能就是世界末日？首先会问说，审判日将会持续多久？既然我们对2011年5月21日有了基本的认识，明白那个日子怎样被锁定为审判日，我们就能据此明白新的教训。下一讲里，我们将会查考审判日的1600天这段时期。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再会。圣经揭开了大量的信息，显示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日，并且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生活在审判日里。此外，有圣经证据表明2015年10月7日，目前的这段延长的审判日很可能会结束，那一天很可能就是世界末日。对此，你若有疑问，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ebiblefellowship@juno.com ebiblefellowship@juno.com 或联系我们的 QQ 群 15328906 4